2026年，哈利路亚。这是第一个特会，这是2026在主恢复中一年七次的第一个次特会。我们盼望主在这里再向我们说话，赐给我们一个新的起头。2026主回来的日子又近一年，心腹预备完成的日子又近一年，我们喜乐得赎的日子又近一年。愿弟兄姊妹们喜乐啊！这一次的特会，我们愿意每一堂都强调特会的负担，要借着以西结14章所描绘的一幅图画，借着三位圣经的榜样，挪亚、但以理和约伯，给我们看见一幅三一神分次完整的图画，为着得着团体的神人，成就神永远的经纶。所以当我们一堂一堂来看一位一位人物的时候，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不要只是看单个的不同的人物，而是能够看见这三个人物的榜样所构成的一幅神经轮完整的图画。在第一篇的纲要里面，我们看见第一大点我应该这样说，我们要把总题背起来好不好啊？我们背背看啊，挪亚、但以理和约伯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生活，成就神有榜样。再一遍，挪亚、但以理和约伯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生活，以成就经纶的榜样。弟兄们，
挪亚、但以理和约伯在生命线上
过得胜生活，以成就神经纶的榜样。姊妹们，一起背，挪亚、但以理和约伯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生活，以成就神经纶的榜样。求主得着我们都是今日的挪亚、但以理、约伯。上一堂啊说啊，这世代无论怎么黑暗，但挪亚、这个世代如何充斥偶像，但以理。我不是随便说的哦，这也是圣经的话哦，对不对啊？ But Daniel set his heart reject the devilish food. 但至终啊，所有的人都活在己里面，但约伯。愿主得着我们是今日的挪亚、但以理和约伯。好，那第一大点说，这三位是榜样，启示我们如何能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的生活，以成就神的经纶。这种生活是按照时代的意向生活并工作， 而转移时代。好，第二大点说，这三位的生活启示了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做到他所拣选并救赎的人里面，以成就他永远的经纶。这一个是按照全本圣经管制的原则，就是三一神将他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经历享受并彰显他，成就他神圣的经纶。弟兄姊妹，这样的话不要嫌烦，你越多的进入你越癫狂。这一次我们要从这三个榜样，在这个全本圣经的管制的原则之下来看得胜者的生活，就是一个在神圣三一分赐下的生活。借着这样的生活我们得胜，借着这样的生活我们建造，借着这样的生活我们成就神的经纶，甚至借着这样的生活我们要一同转移时代。好，好，那我们已经看过了挪亚，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篇，我们来看，我们一同读这个标题，第三篇。第一大点，一同读。在这一篇我们要从但以理的头六章啊来看一个一个事例中得胜者的胜利。好，而这个胜利背后是有一种的生活，就是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的生活。好啊，因着内容很丰富，所以啊，我会每一个点呢、啊、都讲得很快，请你们为我祷告，求主赐给诸位智慧和启示的灵，还有清明的心思啊，能够啊进到但以理的这一个神人生活的榜样里面。好，好，第一大点，一起读。好，对不起，我来读第一大点。主恢复的原则可见于，好，底下是一整句。主恢复的原则可见于什么呢？就是但以理和他的同伴的是得胜者，绝对与神是一，胜过撒旦的诡计。这就是主恢复的原则。我再说一遍，什么是主的恢复？主恢复的原则可以见到这四个人成为团体的得胜者，绝对与神是一，胜过撒旦的诡计。请注意这里，他们的生活就是绝对与神是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吃喝，他们的起居，他们的谈话，他们的应对，都是绝对与神是一。好，中医尼布甲尼撒在他对但以理及其同伴所施那属鬼魔的事诱中，将原来指明他们是属于神的名字改为他们与偶像 成为义的名字。好，可以这样说，在但以理书头六章启示给我们多方面撒旦的诡计，而那个最基础的试诱，最基本的诡计，就是改名，把他们原来是属神的名字改为啊与撒旦联合的名字。第二重点，但以理这个名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者啊，但是被改名为伯提撒撒，意思是比勒的王子或比勒所宠爱。第三，哈拿尼亚这名意思是耶和华曾以恩慈赐予或蒙耶和华恩宠，就被改为撒德拉，意思是蒙日神光照。你看都是偶像。第四，米沙利这个名字意思是谁是神所示的，就被改为米撒，意思是谁能像女神撒克。第五，亚撒利亚这名意思是耶和华曾帮助，被改为亚伯尼哥，意思是火神尼哥的宗谱。名字代表一个人位，名字也代表一种元素。尼布甲尼撒对于这些年轻得胜者所施的那个属鬼魔的试诱，最基本的一件事就是把他们名字都改了。好，我们该怎么办？ Amen。 不要怕，我们正在改回来。对不对啊？现在啊，在主的恢复里啊，哎呀，我看到下一代啊，听听他们的名字都很喜乐，都跟基督与教会有关，而且最近生的孩子啊，名字都跟新耶路撒冷有关，不然就跟得胜者有关，不然就跟晨星出现有关。哎呀，感谢主，所有跟得胜者有关的名字啊，都被我们得着了。 Amen。 主会做成。那事实上不只是外面名字要改，你知道有一天当我们成为腓拉铁腓教会终极完成新耶路撒冷的时候， Amen， 主要将我神的名，我神城的名和我的心灵都写在他的头额上。哎，好不好啊？所以我们现在啊，在追求主的过程就是改名的过程。事实上啊，但以理虽然前面被称为伯提撒撒，但你知道到了伯撒撒王的时候啊，他有了大问题，他出了大问题，他的太后啊就建议说，你去找这个人叫做但以理。前面都说伯提撒撒，但是从第五章开始啊就改回来了。因为但以理彰显神到一个地步，活神到一个地步，连这一个皇太后都承认他这个人叫做但以理，好不好啊？弟兄姊妹，你们在公司里面人家叫你什么？叫你老张老王，还是说哎，耶稣来了？哎，那个阿们的，因为你打电话动不动就在电话里阿们阿们阿们。好，但愿这些都成为我们的新名。我不是随便说的，弟兄姊妹，要做主的得胜者，我们都在改名字的过程中啊。好，我们来到第二大点，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好，一起读。 关于圣经的背景，我请求弟兄姊妹们回去啊要读，因为我们今天要读的经节太多，就是但以理书一章到六章，好，所以没办法读，好，我们就啊当作弟兄姊妹们都已经知道这其中的故事。好，中一，尼布甲尼撒那属鬼魔的侍诱，首先，请记得，首先的侍诱就是引诱神失败的选民中四个卓越的年轻后裔，就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同伴，要使他们有份于王不洁的食物，就是献给偶像的食物而受玷污。第二，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若吃那些食物，就是接受玷污，接受偶像，因而与撒旦成为一。全本圣经给我们看见，神造了人，神与人所立的第一个约就是吃的约，吃对了，哈利路亚，蒙神恩典；吃错了，吃的日子必定死。那撒旦对人的头一个试诱，无论在旧约甚至在新约，都是跟吃有关。为什么呢？因为吃是一种的生命里的联合。吃什么就跟什么联合。当世代走到今天，就像当年挪亚的时代，今天也是一样，人吃喝嫁娶耕种盖造，人沉迷于一切属世的娱乐，其实这些都是，原谅我说，鬼魔的食物，叫人吃许多属世的东西而远离神。但是第三，我们同声读好不好？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那里，我们知道神嘱咐亚当夏娃嘱咐亚当，就是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啊，那一棵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在这里有一个注解说，神给人第一个命令是关乎人的吃，吃是生死攸关的事，人在神面前的结局和定命完全根据他所吃的。人若吃生命树， Amen， 得着神的生命，完成神的定旨；人若吃善恶知识树，就与撒旦联合而带进死亡。好，所以但以理和他的同伴拒绝吃那些不洁的食物，因为王的食物都是拜过的，都是和偶像和鬼魔有关的。所以但以理拒绝吃这些不洁的食物，而拣选吃蔬菜时，原则上他们就是拒绝善恶知识树而接受生命树，好，使他们与神成为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吃什么？我们在我们所在地，每一次到 中国的农历春节的时候，我们都要提醒弟兄姊妹远避世俗，因为这个时候还不只是大吃大喝外面的食物，更是吃许多俗世的娱乐，甚至吃许多的罪。那今天在全地都是一样，这个世代在那个放荡的洪流里面呢，人很容易吃属世的属鬼魔的东西，是不是啊？甚至啊，这个手机啊要很小心，手机用得好啊，与众圣徒甜美生命的交通，但是手机用不好啊，吃很多很多属鬼的食物。你们好像都不太阿闷啊，啊，要小心啊。所以参加特会是好的，来这里啊，外面的都没得吃，吃主耶稣， Amen。 所以第四重点就说，我们一起读，在启示录这里呼召得胜者，说到得胜的就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得胜的主要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得胜的 Amen 要与主一同坐席。这就是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诗歌，对不对啊？它是生命树，是玛纳，又是长新的筵席。我们得胜借着吃主，是不是啊？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长大，能够建造，都是借着吃主。从1971年，那是我高三的时候，我开始和一群同伴一同密集的导读主话，导读到一个地步，大约两周之内，我就成为耶稣疯狂的爱人，从零入门，享受他的话，真的觉得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亲爱的弟兄姊妹，多呼求主，多导读主话，这就是吃主的路。主的话好吃啊，真的好吃啊！我从1971吃到现在，吃了50几年了。Amen。现在不止导读圣经节，也导读圣经节的浓缩，就是结晶读经的纲目。啊，无论如何，主的话真的是甘甜。接着导读主的话，我们吃它，我们吃它的面，吃它的面容，吃它的面光。接着导读主话，我们将一切的真理转成可爱的主的人位。第五重点，我们一起读。如何吃耶稣啊？两面的吃，一个吃主的话，第二个接触倾心呼求主的人。其实接触人就是一种吃，我们要接触那些倾心呼求主的人，和他们一同来追求基督。阿们。好，所以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但以理 和他的同伴，他们的胜利是因为他们吃对了，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属世的食物。这原则上他们就是只吃三一神自己。好，第三大点我们同声读。在但以理第二章，我们看见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胜过了鬼魔的蒙蔽，胜过了鬼魔的眼瞎。Devilish blinding， 这世代的神弄瞎了所有人的心眼，甚至好多的基督徒也被撒旦所弄瞎。使人看不见神在宇宙中完整的经纶，简单的说就是那个大人像金头银胸银背铜腰铜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和脚趾，这一个就是整个人类的历史，那个精华就是这一个人类政权的集大成。人眼瞎也看不见那一个宇宙中有一个扎人的石头。
对
Amen， 团体的基督，基督同他的心腹要扎碎这个人类政权的集大成。但以理和他的同伴胜过了撒旦在这一个意象上的蒙蔽。今天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是明亮的，能够看见神在宇宙中的经纶，也就是人类历史中的神圣历史。好，中一我来读。团体的基督就是石头和山，也就是新郎和新妇，他们是有神的气，是团体的属神之人，要用他口中的气啊，这些都是啊，都是启示录的经节，那个气也就是剑，要扎碎并击杀敌基督和他的军队。我们知道在这世代的末了，敌基督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君王。好，和他的军队合起来就是整个人类政权集大成的终极显出，而人类的政权三个特点，一直都是这三个特点。第一个，背叛神；第二个，高举人；第三个，拜偶像。这是所有人类政权的特点，没有例外。背叛神，高举人，拜偶像，最终背叛神到一个地步，要来和基督同他的得胜者来征战。但感谢主，当基督的身体被建造起来，心腹 预备完成，主要得着他的心腹，成为他的军队。 Amen。 基督同他的心腹要成为团体的得胜者，就是那一个扎人的石头。 Amen。 要扎碎并击杀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好不好？信不信？ Amen。 相信的人有福了。 Amen。 那个扎人的石头里面呢，但愿有你啊，是不是啊？求主得着我们都能够在这心腹军队里头有一份，与基督一同来对付所有敌基督和他的军队。基督是石头，他是中心，至终呢，基督要作为大山，他是普及。石头就是基督做中心，大山就是基督做普及。哈利路亚。那个打碎大人像的石头要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哈利路亚。主的国要来临。 Amen。 好，那关于石头呢，我们要一同来看一下第二重点。基督是神建筑的宝贵活石，也是基石，也是房角石和顶石，以他自己的宝贵灌注我们，好把我们变化为宝贵的活石，为着他的建造。感谢主，在彼得前书二章告诉我们，主是活石。哎，活石就是生命石，活石就是那个会繁争带进建造的石头，他是活石啊。我们来到他面前呢，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做圣别的祭司体系，来献上神所悦纳的属灵祭物。我们若要有份于基督的心腹军队， Amen。 换句话说，你就是要有份于那个扎人的石头，要成为石头，你需要变化。那事实上，彼得已经告诉我们，在彼前二章开头说，你要先喝化奶，然后后面就说到主乃活石。换句话说，我们要成为建造的石头，成为对付敌基督的那个扎人的石头，我们需要天天喝化奶。在主的化奶里面有元素，会把我们变化成坚固的石头。 Amen。 变化成建造的材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不想聚会，为什么呢？因为想到要参加的那个聚会啊，你讨厌的那个人会在，你就不想参加聚会了。好，结果就死沉在家里。但什么时候你蒙了光照，悔改了，主啊赦免我，我要喝你做化奶。 Amen。 你喝他做化奶到一个地步啊，你就会喜欢来聚会。 你喝他做化奶到一个地步，来到波饼聚会要波饼之前呢，你就会认罪了。你说主啊赦免我，我一直看到那个弟兄我就讨厌，好，主啊赦免我， Amen， 愿你的爱充满我，使我与众圣徒没有间隔，好，求主得着我们。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第四大点，好，一起读。好，这是啊但以理书的第三章，好，他们胜过了拜偶像的引诱。好，那首先我们要看什么是偶像。好，第一终点，一起读。好，约翰一书第五章给我们看见真神与偶像相对，所以任何东西若不是在我们重生之灵里的真神，就是偶像。你们阿们吗？
阿们。
说的更是简单一点，任何不在灵里不属于灵的都是偶像。好，主仆人在他的信息里面曾经这样说，他说如果我们从约翰一书五章的上下文看见，凡不是真神的就是偶像。那真神是什么呢？真神就是三一神被我们实际的经历为我们的生命，真神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神圣的生命， Amen。这生命就是我们里面的种子，这个种子胜过世界，也是撒旦不敢摸的生命。然后他举例了，请听啊，假如你里面的生命说你该去把头发剪一剪，你不同意，求主通融一下，容许你把这些发型啊多留一些时候，这样做就是有偶像。买东西也是一样，倘若你主对你啊，你要买一个货品，主说不，结果你还是买回家，那就是把偶像带回家。甚至你买的东西是很好的，只要你里面的主说不，你还是坚持买，那都是偶像。人不需要到外邦人的庙里去就有偶像了，你只要取得神说过不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偶像。怎么办？操练灵，特别在超市里面要加倍的呼求主名， Amen，是不是啊？随时注意主在里头的动静，好。而偶像，事实上，许多的偶像都搅扰我们，使我们里面真神被顶替掉。但你知道啊，至少在我的经历，我想大家都一样，就是啊，我们这一生搅扰我们最多的偶像就是我们的己。偶像其实还不是外面的东西，也不是你所崇拜的某一些东西而已，其实那些啊指到深处就是我们的己。好，你看第二终点，我们同声读。 求主保守我们天天操练灵，活在身体里。身体的仇敌乃是己。换句话说，你在身体里，己就被对付掉。好，接下来三四五啊，就是啊，但以理书第三章的内容。第三，但以理的同伴有真实殉道的灵，他们以性命为代价，为主这独一的神站住，抵挡偶像敬拜，被尼布甲尼撒下令扔在烈火的窑中。第四，尼布甲尼撒查看窑时，见有四个人在火中行走，这第四个乃是，一起读。好，第五重点，我们看看我们如何来经历啊。这三位得胜者，一起读。一起继续。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一个？当难处临到，你在受苦中或者病痛为难中， Amen， 重点不是求神挪开这个难处，重点乃是欢迎主来到你的处境中啊，在这样的处境中，主来与你同在， Amen， 使你受苦的地方成为愉快的处境啊。好，第五大点，同声读。好，在但以理第四章啊，一个奇特的故事，就是啊，尼布甲尼撒因着骄傲、自大、狂妄，而神使他变为野兽。好，这是真实的事。而使他谦卑下来，才能看见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好，那感谢主，我们在这里要学什么呢？第一重点，一起读。感谢主，主得着我们，从你信主的那一天开始，基督居首位，对不对呀？我们说信耶稣就是信主了，信主是什么意思？就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的主，耶稣是主。照着哥罗西书，基督在宇宙中居首位，基督在教会中居首位，基督在创造中居首位，基督在新造中居首位，基督也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该居首位，基督在教会这宇宙的新人里居首位。我们这一班人在这里是高举基督，让他居首位，好不好啊？让他居首位的意思，就是主得着了我们一般成为顺服的子民，借着我们的顺服，我们可以起来对付那一个背叛的受造者。好，那什么叫做居首位啊？居首位就是做一切。好，在世界上，如果有一个人是第一，那我们就要问第二是谁，第三是谁，第四是谁。 但是在教会中，在神的经纶里，第一就是第一，没有二三四五了。第一就是一切。你有没有经历基督是你的一切啊？哎，要学啊。我也还没有，不过我承认越来越经历他是一切，越来越安息于各种的处境中，因为他是一切。他在凡事上，在教会中，在配搭里，在建造上，在开展上，在一切事上居首位。 Amen。 好，这是啊第五大点。在这里啊有个第二重点啊，那是尼布甲尼撒后来学到的功课，我们同声读。Amen。 好，我们来到第六大点啊，是根据第五章，同声读。是这几个年轻的得胜者，他们的胜利在第五章是胜过了一种的无知，胜过一种的忽视。这个伯沙撒就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王，他荒淫放荡，亵渎神的圣别。其实他曾经看过这个结果，就是在他的先祖尼布甲尼撒身上，他看过这个结果，但是没有认真的学功课。好，第一重点，伯沙撒将耶路撒冷圣殿中敬拜神所用的器皿拿来用以拜偶像，那就是亵渎神的圣别。好，后面我们同声读。好，第二重点，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伯沙撒的太后来建议说有一个人叫但以理，这个人你找他，那墙上那个手指头写的字你会明白。好，因为他里头有美好的灵。好，第三重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这里但以理对伯沙撒说，伯沙撒，你虽知道这一切，你的心仍不谦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王后妃嫔用这些器皿饮酒，荒淫放荡。好，你又赞美那不能看不能听无知无识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没有将尊荣归于那手中有你气息管理你一切道路的神。好，弟兄姊妹，我们要学功课。我们不只从圣经学功课，我们也要从历史学功课。以色列人的第二代能够进入美地，因为他们从第一代学了功课。摩西把所有在第一代身上所有的功课都教导给第二代。所以我们不只要从以色列的第一代历史学功课，我们还要从列王的历史学功课，甚至我们也要从召会历史学功课。我记得主仆人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常成全我们，都是两条线， 一个是圣经启示的线，一个就是历史的线。好，让我们从历史学功课。好，我们来到第七大点啊，这是啊但以理书的第六章。好，我们重声读。
但以理书是我们历史的共识，
啊，我们知道这时候但以理因为经过了好几个朝代，他成了马代波斯帝国的这一个可以说是宰相。好，那但是却受到旁边人的这个妒忌，所以就设了一个诡计，是跟神的律法有关的，是跟神有关的一个诡计，就是啊要禁止得胜者在敬拜神的事上忠信。注意这里是重点，是禁止忠信，不光是禁止敬拜神，禁止忠信。因为但以理几十年来一天三次天天祷告忠信，那这一个诡计啊，其实只要他们三十天之内不祷告就可以了。如果但以理稍微缓和一点，三十天之后我还会继续祷告，你看好不好啊？你怎么不回答啊？但你要知道，这就是撒旦的诡计，禁止人在敬拜神的事上忠信。好， OK， 第一终点我们重声读。
但以理六章的忠信乃是神的话，是行神的律法，但以理八章做人做我们大人的应该带到
Amen。 好，注意这里啊两个特点，一个但以理六章的中心，第二个但以理六章的内在秘诀。但以理六章的中心是什么呢？是人的祷告来执行神的经纶。但以理全靠祷告，靠祷告做人所无法做的，靠祷告明白人所无法明白的，人无法做就是神能，只有神能做的，人无法明白就是只有神能启示的。但以理都是靠祷告，除了祷告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把神的经纶带到完满和完成，这个就是本章的内在秘诀。在但以理书生命读经第八篇，主仆人说但以理六章非常重要，因为他给我们看见神在他选民身上如何执行他的经纶，为着基督的来临。神要执行他的经纶，需要人在地上为着他的经纶祷告。神是借着人做他忠信祷告的管道，而撒旦的计谋呢，是要阻挠那为着神行动的祷告。神的行动就像一列火车，必须有轨道让它行动，人的祷告好像轨道为神的行动铺路，除了祷告之外没有别的路可以把神的经纶带到完满和完成，这是本章的内在秘诀。但是撒旦背后那个意图啊，是要终止切断神用以执行他经纶的祷告管道。今天祷告乃是主恢复的命脉，撒旦越要阻挠我们的祷告，我们越该祷告。事实上在这件事上我很蒙光照，我有祷告，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可能不少，但是当这个故事 摸到我的时候，主提醒我，你在敬拜神、祷告的事上忠信吗？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祷告这件事上感觉如何？是的，当我们有大难处的时候，我们都会祷告，但是忠信吗？多少福音朋友没有得救，不是没有祷告，而是不够忠信。很可能想到就祷告，没有想到就没有了。很可能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家人，可能半年，哎，我们终于祷告了一下。我们都怪主，主啊，你为什么不带他得救？但是主可能会摸我们，你的忠信如何？好，但以理是个祷告的人，他忠信到一个地步，连遇到难处了，知道他要啊性命难保了，他得到了消息，照样回家，跪在神面前，一日三次，继续祷告，继续感谢，好像没有什么事能够摸着他，而使他离开祷告，忠信敬拜。弟兄姊妹，主来的日子近了，我非常相信，在主回来的时候，全地众召会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全地的众召会都成为祷告的殿。我们是借着祷告把主带回来，我们是借着祷告来显明我们对他的信，借着祷告主在地上能找到一般人。 Amen， 是信的子民，为着他的经纶，为着召会的往前，为着对付仇敌，主恢复我们在祷告上忠信。我和大家一样，我们彼此勉励，彼此提醒，我们不是没有祷告，但是在祷告上是不是一点事情就没有了，一点难处就把祷告就丢掉了。第二重点，但以理把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祷告，借着他满有恩典的祷告，我们一起读。阿们。好，感谢主，但以理一日三次祷告，但不是只有在第六章。事实上，但以理每一章，你都可以摸到他背后在祷告。他怎么会拒绝属鬼的饮食呢？当然是背后的祷告，对不对呀？祷告到一个地步，他里面放胆拒绝所有属鬼的饮食。他怎么会为尼布甲尼撒王说出那个梦并解梦呢？没有祷告他能得什么呢？感谢主，但以理书第六章给我们看见仇敌在得胜者身上所施的最后一个诡计，就是要 拦阻我们在祷告上的忠信。那越是这样，求主得着我们，能够与他是一，成为忠信的祷告者。那我们的祷告是为着神的权益的，为向着圣殿啊，向着圣地，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向着圣城，就是召会做神的国；向着圣殿，就是召会做神的家。我们的祷告是向着神的权益祷告，不是向着人。我们为人的病痛祷告，我们为圣徒的难处祷告。要记得，我们不是只是为着他，我们乃是向着神的经纶。这样我们的代祷才不会招来仇敌更进一步的攻击。不要只是直接对着人，要向着神的经纶。这些我们都要学。你们阿们吧。好，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一篇给我们三个重要的事情。第一，要做主的得胜者，要识破撒旦的诡计。接着但以理书，求主使我们祷告到一个地步，我们是看穿撒旦的诡计的。第一章，撒旦的诡计就是叫我们喜欢属世的娱乐，属世的属鬼魔的食物。是不是啊？第二章给我们看见撒旦的诡计就是叫我们眼瞎，看不见神完整的经纶，看不见人类历史的终局，也看不见神圣历史的那个显出。第三章撒旦的诡计就是叫人拜偶像，顶替神，不操练灵，松松懒懒。哎，你们都不阿闷啊，真的，我现在在讲撒旦的诡计啊，我们需要认真面对啊，真的是这样啊。连我们这些爱主的人，多少时候好多聚会很习惯的不操练灵。好，对不对啊？哎，都会变成拜偶像哦。好，第四，仇敌的诡计就是啊，遮盖我们的天，玷污我们的良心，叫我们没有清明的天，上面没有宝座，被遮盖，看不见天。第五，撒旦的诡计就是叫我们忽视历史的教训，或主在别人身上所带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不会读环境，不会读历史。第六，撒旦的诡计就是叫人在祷告上松懒。这是第一。第二部分，如何走在生命线上，过得胜的生活。很简单，也是这六章。第一，吃得对，吃得多，吃得健康。要不要天天诚心啊？要不要啊？要，不要小看这件事。你不诚心，一早起来又把手机打开， 然后又吃一堆鬼魔的东西。好，我们要把每天的第一个时间献给他，我们爱他。 Amen。 第二，要常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异象。许许多多人路走不好，就是因为意向不清楚，只以为来到教会中啊，因为大家都对我很好，所以我就来到教会中了。等到有一天呢，稍微一点难处，十字架的功课一来了，就跑了，说教会不好，为什么没有看见意向？第三，哦，如何防备拜偶像啊？操练我们的灵，这是真的，弟兄姊妹，这不是老生常谈，一再的操练我们的灵。正如保罗，他给初信的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最后的一个劝勉，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啊？保罗对帖撒罗尼迦人讲神的旨意啊，讲得非常精力，他说你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啊？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感谢，这就是神的旨意。保罗在以弗所书讲高大的旨意，但对帖撒罗尼迦人说啊，哎，你喜乐不喜乐？不喜乐，哎，今天不在神的旨意里。有没有不住的祷告啊？没有，不在神的旨意里。有没有凡事感谢啊？还是凡事抱怨呢？ Amen。 第四，要走在生命线上，要常常认罪。 Amen。 求主洁净我们的良心，用他得胜的宝血洁净我们，洗净我们的良心，使我们一直有清明的天，上面有宝座。第五，借着在圣徒的交通中，借着众圣徒的相调建造，我们要学生命的功课，不只从主的话，也要从众圣徒中间，从教会生活里学功课。第六，在敬拜上求主做我们的中心，以祷告为执行神经纶绝佳的路。弟兄姊妹，我愿意在这里呼吁，凡爱主的人都该参加教会的祷告聚会。不要小看，我们都喜欢参加波饼聚会，我们也喜欢参加特会，但是要求主啊，使我们更饱爱祷告聚会。因为神一切的行动，慢慢你就会知道，至少将来见主的时候，你会知道主的行动全是根据祷告。所以我非常相信倪弟兄离世前的20年被监管的那个年日，好像没有做工，但我非常相信他与神同工，做了许多的工。因为那20年他不需要做别的，只有祷告，他维持他里面的喜乐，他做了一个在湘潭那里与基督示意的人。愿主得着各地的召会都成为祷告的殿，在祷告上忠心，直到把他带回来。第三，我们也来看一看，因为但以理他是一个转移时代的青年人，在主仆人的另外一本书叫做《转移时代的人》里面，告诉我们从但以理的例证，我们看见 你要成为一个转移时代的人，有四方面的操练。第一，要跟随撒旦的时代有分别。阿们吧。第二，借着神的话连于神的心意。第三，操练祷告来与神合作。第四，不顾惜性命。愿主得着我们，我们两两有点祷告好不好？